是大家知道 Discovery Channel 呢就发表一个纪录片，就说他们发现到耶稣家族的坟墓，在个坟墓里面呢是有几个的骸骨，有包括个骸骨呢是用啲盒装住，每个盒有佢嘅名字嘅，包括耶稣嘅骸骨啦，又包括抹大拉玛利亚骸骨啦，玛利亚骸骨啦，咁呢就喺呢个纪录片同埋一本书出咗嚟，呢、這个 Harvard San Francisco 嘅一本书出咗嚟，咁引起好大嘅震撼，即係话如果呢一个嘅所讲嘅系属实呢，咁即係话呢更加证明耶稣嘅妻子就系抹大拉玛利亚啦，耶稣亦都唔系复活啦，佢嘅骸骨都喺度，点会复活呢？有关呢一个嘅呢一个嘅所谓发现系真就假嘅呢，就我寫咗一篇文章是刊登在窝福的网页，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是去个网页那里看一看，网页的地址是 www.wc.org.hk、如果是你不想上网，就是咁出面呢係引咗有少許嘅一啲嘅嗰篇文章，大家可以呢係一間完咗散會嘅時候攞嚟睇。基本上呢可以咁樣講法，呢、這個發現呢係1980年已經發現㗎啦，唔係今時今日嘅，係因為到2003年一個嘅TV 嘅director， 即係一個導演呢Jacob Bose 呢，佢就係佢特別對呢個問題有興趣，一個猶太人，咁佢想，我唔知佢咩原因啦。再加上係呢一個嘅 James Cameron 嘅幫手 ，James Cameron 咧就係鐵達尼遊輪嘅導演啊。咁佢竟然間可以係問 Discovery Channel 攞到$350,000，就係做呢個 project。佢話據稱咧，就因為佢話佢又發現另外一個嘅骸骨，就係、是、耶穌兄弟雅各嘅骸骨。咁話咧，佢話兩個骸骨咧，根據佢自己一啲化驗嘅結果咧，應該係同一個嘅 material 嘅，所以應該同埋一個墓穴嘅。但係咧，1980年咧，其實已經發現噶啦，係交俾呢個以色列呢一個嘅考古學嘅研究中心，所有嘅考古學家都話咧係同耶穌係完全冇關係嘅，只不過係有雷同嘅啫。個名因為耶穌個名係好通常啊，咁再加上咧呢個所謂發現呢、這個雅各嗰個骸骨咧係假嘢嚟嘅，而家咧淨係喺以色列地方嘅法庭就告緊呢一個嘅，因為佢唔係出土嘅，係嗰啲古董商自己再搞來搞去咁樣，所以咧其實而家喺法庭係告緊呢一件事，但係咧就因為咧係基於呢一個咁樣嘅發現，所以引起好多人嘅斷測。Newsweek 提到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就提到一句就話咧係 James Cameron 啊同埋 Jacob Bose 咧係扮演 Indiana Jones 嘅角色嚇，就是、導演一出嘅The Raiders of the Lost Tomb 嘅一出戲嚇。我諗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咧，可以不妨去睇，因為我諗我哋有多時候啲人就咁睇呢啲報紙，尤其是中文報紙咧，就即刻有好多嘅自己嘅幻想啊、假設啊，就唔係睇一個事實嗰度。咁所以咧，我諗我哋能夠咁了解同人講福音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明白究竟係怎樣一回事。請我哋再打開我哋今日思想嘅經文。今日咧，我哋屋檐下係思想到提前提一個問題，因為嚟緊呢個星期日咧，我哋有呢個所謂健康中年遊歷創，所以我哋今日我想特別同大家思想到人到中年呢個問題啊。好唔好？請我哋打開我哋今日思想嘅經文，第16節至到18節係我哋嘅金句，好唔好？揾到嘅時候，我哋一齊中讀哥林多後書第4章16節至到18節。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请我们再次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天父，我再次多谢你给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藉着保罗圣灵在保罗身上的感动，写出一些这么精彩的说话，教导我们是在今日这个社会里面怎样是活得有意义。求圣灵向我们讲说话，无论是提醒的、安慰的、劝勉的、教导的、责备的， 都俾我哋能够容得落你嘅话语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又叫我哋实践你自己嘅话语，改变我哋。求你祝福保守我哋，保守我哋每一个家庭，保守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我哋咁嘅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人到中年，系咪万事哀啊？我谂起上嚟都十几年前啦。有一次咧，我运动完之后咧，就发觉个脚踭头咧，唔知点解有啲嘅痛。我又谂下，我从冇撞伤过啦，又冇瘀痕啦，啊，又冇损伤啦，点解无端白事个脚骨会痛咧？我系一啲多忧多虑嘅人，好自然就会谂，咦，唔知会唔会患上骨癌、啊？咁啊，想抄下啲书嚟睇下骨癌有冇咁嘅象征啦。咁你知道永远都唔会成功嘅咁嘅做法。虽然咧网俾你有好多嘅信息，越睇咧就越心寒嘅。咁于是决定咧，我话去波导医院睇下。咁啊去波导医院睇。咁啊医生咧就好神色凝重，咁啊喺度搞下搞我只脚。啊牧师啊，你都要照一照。哇，咁大件事要照，咦、欸？真系可能咧吓、啊，证实咗我嘅疑虑，可能真系骨癌、啊。咁于是咧就去照。咁啊，复诊啊，隔咗几日，咁啊，宣判日子嚟到啦，咁就去见医生，咁啊，见医生咧，笑笑地口面咧，我都松松地啦吓，然后佢就话：牧师，贵庚几何啊？问我几多岁？咁我话四十有几啦，十几年前嘅事啦吓。佢话咧，你个软骨退化，所以摩擦咧就会有疼痛，所以嗰啲剧烈运动咧。譬如跳绳啊嗰啲咧，就尽量少做为佳噶啦。啊，咁话我咁后生就已经软骨退化，都唔后生噶啦。啊，中年系咁噶啦，不过你系早啲啫。咁突然间我喺医院出嚟嘅时候，一方面放下心头大石，最担到唔系有任何嘅癌病，但系心底里边有啲惆怅。原来我已经踏入中年的中期，打了没几耐，我在教会里面预备讲章，啊，预下备的时候就觉得头昏眼花、脑胀，看下去这些蒙查查发毛，我想难道我近视加深，难道我呢即是怎样，不得，我除了眼镜来看看，哇，为什么这些这么清楚呢？除了眼镜看东西这么清楚呢？我谂我梗系个眼镜度数有问题啊，咁啊不如走去睇一睇眼科医生话你，因为咁耐冇验我眼，咁于是去见我眼科医生，验完之后，医生又问了一句：牧师贵庚几何？咁咪四十有几啦？咁佢话你听150度老花，我咁快，我咁后生就有老花，都唔快噶啦，人到中年啦，不过你啊早啲啫咁。结果我又是惆怅的离开，最单纯我知道的眼都不是有特别的问题，只不过是人生必经的阶段，我只不过比很多人早一点。中年真是不容易，贵庚几何这一句说话，这句问候语呢在西方人就很少用的，觉得是好不好礼貌，问人家几多岁这样、啊就是、但是对中国人呢这个习以为常，也都是不出奇的。中年我哋时常听见一句话，人到中年就万事哀，有好多话咧，中年就危机。究竟乜嘢叫做中年呢？琴日我就同我太太讨论咗好耐，乜嘢叫做中年呢？啊，我又觉得我自己唔系中年啦。虽然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去餐馆食饭啊，即系喺美国嘅时候餐馆食饭，结账嘅时候我话：咦，计错数啊？点解咁少钱呢？明明我喺个餐牌度睇到啊6蚊几嘅，咁点解要收我3个几银钱咧？咁我走去问个女仔，个女仔我话：你系咪计错数啊？佢笑笑话：唔系计错数啊 ，senior discount， 老人家一半价钱。咁我望下，我似唔似老人家啊？咁啊，佢话似啊。咁哇，真系心里边有少少惆怅。但我老唔老咧，系心境嘅问题。我永远觉得我系年青，但系无论你觉得年青好，唔觉得年青好，事实上。我哋都系到咗中年，乜嘢叫做中年啊？中年嘅意思系咩嗱？以前冇中年危机呢一样嘢，系1900年至到1939年咧，人嘅平均寿岁咧系只有35岁啫。当时到1939年嘅时候，人嘅平均寿岁咧已经系42岁啊。 到到1970年嘅时候，超过60岁嘅人咧已经系3亿人啦吓。喺今日啊，香港嚟讲，平均嘅寿命系80岁嘅。香港人嘅平均寿命80岁。你知唔知香港最多嘅人口系边个年纪呢？就系30岁至到59岁系最多嘅人口，窝福亦都系。所以中人到中年咧，系啱我哋听。随住营养嘅改变、进步、医疗嘅进步，人嘅寿命开始增加，于是我哋就有呢个中年期呢样嘢，就会有中年危机呢样。究竟咩叫中年呢？根据一个嘅美国心理学家 Evelyn Duval 咧，佢自己嘅分析，佢话人生，佢将人生分为八个阶段，喺第五至到第七个阶段咧，就称为咧呢一个中年期啊。第五个阶段咧就35岁至到45岁中年嘅早期啊，即系你啲细蚊仔系读小学啊，开始读初中嘅时候呢、這个中年嘅早期。然后到第六个阶段就46岁至到55岁咧，就中年嘅中期啊！啲细蚊仔开始读高中啦，开始咧系入大学啦。然后第七个阶段咧就系咧56岁至到65岁啊，称为空巢时期啊！啲细蚊仔咧开始大个晒啦，我咧就叫做自由行时期啦。用翻我写嗰套《金山客》嘅诗嚟讲咧，中年系咩呢？就年行43，死挨又死悭，离开 China Town， 去到海狗山，中意屋也捞翻间，系做人真不简单。呢个中年嘅早期啦，中年嘅早期，中年嘅中期咧就年行53，挨大123，阿罗取老翻，离开旧金山，去而黄河不再返，系做人真不简单。然后呢，中年嘅后期就年行63，失去我阿山，返回 China Town， 终日孤单单，花园国内就吃两餐，哎，做人真急真不简单。讲来讲去就係呢一句说话，中年係做人真不简单。唔係好似我女婿个时候听到我话阿爹哋你讲错咗啊，佢话呢众人做人真是简单，得闲去下单餐食下西餐。呢啲係属于非中年期少年期嘅问题。中年危机一啲都冇夸张，人大个中年嘅时候，的确有遇上唔少嘅压力，唔想嘅危机，生理上有改变啦，人容易开始疲倦啦，精神开始欠佳啦，体力开始减退啦，头脑冇咁灵敏啦。呢句说话咧，我屋企人成日同我讲啊，点解你反应开始慢咗咁多啊？咁咪好简单啫，因为年纪问题啊，耳就不够聪啦，目就不够明啦，反应就冇咁快啊。运动员35岁就退休啦，外科医生你要问清楚啊，做唔做手术，问佢几多岁你先做俾佢做啊？吓，唔系一路做就一路手震震嘅时候，一割错咗点算啊？吓啊，好容易人到中年嘅时候就有好多问题存在噶啦。吓，工作方面又系啦。早年嘅中年到咁上下嘅时候，因为而家科技进步啦，有好多嘢你旧时学嗰啲嘢都唔系而家学嘅嘢，呢个完全陌生啦。尤其是咧喺高科技啊，尤其是我哋做老师又要做啲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必有。而家我哋做牧师都话要分分钟 PowerPoint 嘅，一阵间又要做呢样嘢上网嘅。对我哋嚟讲，我哋冇，我仍然都系做翻旧阵时嗰啲嘢嘅。即系你开始追唔上啦。有一種嘅強烈嘅失敗感喺裏面。家庭方面我哋更加係夾心餅，我哋稱為呢係三文治，上有高台下有仔女，往往係造成咗一個好大嘅壓力喺裏面。所以我哋話中年係一個危機，一啲都唔錯，但我都中意危機呢個字，雖然係危險呀，但係都係機會嚟嘅。我哋可以能夠將危機化為轉機，特別喺今日香港嘅地方，我哋發覺香港嘅地方中年人面對嘅問題可能就更加犀利。上個星期香港政府一個嘅發表一個報告，我哋睇到一樣嘢好有趣嘅一啲嘅香港嘅社會嘅改變。香港人那個中位嘅年歲，大家知唔知幾多歲？那個 average age 39歲，比十年前1996年34歲咧係增加咗好多年，即係話香港人老化得好快，39歲。仲有香港人越嚟越多係中年30歲至到59歲嘅年紀嘅人係佔咗大部分嘅人，大部分嘅人係30歲至到59歲。我哋所以窩福亦都係大部分呢啲人。但你哋再嚟睇一睇啲30歲至59歲嘅香港嘅人口嘅情況咧，你覺得有好有趣嘅發現？有啲咩有趣嘅發現咧？30歲至59歲呢個年紀嘅人，佢嘅離婚率呢十年嚟系增加184%， 呢一班嘅年纪嘅人，30岁至50岁独居嘅，即系自己一个人住嘅，系增加咗32%。即系话俾我哋听，今日香港人面对系一啲乜嘢嘅问题？家庭嘅问题，好多离开嘅，可能同父母相处唔到，相处唔到，想自己自由，亦都可能离婚系亦都一个好大好大嘅问题存在。而香港夫妇结婚。佢只係生 0.9 個仔嘅啫，即係話而家開始唔間實，唔鍾意生細蚊。今日香港平均嘅家庭只有3個成員，經濟係點樣？一樣好奇怪，喺過去10年，有錢人增加咗好多，窮人增加更多，而中產嘅人士就越嚟越衰退。我哋稱為 M 型嘅社會，兩邊一路上，中間嘅一路落。過去10年，1996年香港的中位數字收入的所謂中等的家庭是幾乎有60%至70%， 十年之後今天已經達到57%，大多數是屬於中等中年的人士。一個日本的一個社會學家說，人到了40歲想發達的機會是少之又少，即是說40多歲以後跌下來滑下來的那些是大多數，升上去那些是少數。今天香港是面對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家庭問題，面對一個很嚴重的，尤其是我們中年人面對一個更大的危機，但是始終是一個機會，問題是看你怎麼對，問題就是看你怎麼看法，問題是看你的心是怎樣 去面對這個問題。保羅一樣是嫁到中年，我相信他寫哥林多後書的時候是年紀到一個中年的期間，他分享他自己的掙扎。哥林多後書第四章我講過很多次，我看過很多次，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但是這段聖經給你有很多很多的挑戰，給你有很多很多的鼓勵，給你有很多很多的提醒，或者我們試一下從一個這樣的角度來看看保羅怎樣分享他今天要跟我們思想的，跟我們分享的，是一個中年人怎樣去度過這些危機，從危機成為一個轉機。首先我們看到一件事的，就是生理的問題，青春常駐。哥林多後書第7章第16節，保羅一開始的時候他就告訴你，有寶貝放在這個瓦器裡面，保羅稱我們是瓦器來的。以前我以為我自己是鐵金剛的，一大約中年的時候就很覺得自己是瓦器的，以前讲3堂到4堂到面不改容，而家呢你会发觉我开始渐渐缩减了，这些是理性的一个理智的抉择来的。因为人的问题我们是瓦器来的，所以保罗更加说人是什么，外体一天比一天毁坏，人的生命人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毁坏。医生告诉你，25岁就开始会走下坡，人的血管30岁就开始有些硬化，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觉，直到50岁的时候，这些症状才可以浮现出来。人到中年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身体衰减，多病，尤其是中年后期，失眠、头晕、心跳、神经痛、高血压、风湿、糖尿病、总之呢 你想到什么问题就问题。我上网看下最多的是什么呢、癌病、breast cancer 最多是什么年纪呢、这个的、肠胃病最多什么年纪呢、这个念风华最多是什么年纪，大多数是50多岁的。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发觉到开始有很多衰退的迹象，瓦器来的。保罗不单止用瓦器，跟着他说是帐幔来的，朝寒晚拆的，我们是衣服来的，会旧的，是表明到我们身体里面渐渐衰残。最能够表明到人身体的衰残是很精彩的描述，莫过于传道书第十二章。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第十二章怎样描绘一个人的身体生理上的改变呢？他很精彩说，看守房屋的发展，第十二章第三节说看守房屋的发展。看守房屋是什么？手手开始震，人到上下的时候手开始震。3年前仲明就说，牧师过新年了，写些挥春来了。我说好啊，那开了个物演，拿着个毛笔开始写。那些同工说，牧师好嘢，你学过个写字，竟然懂得什么叫振笔。我说这些不是技术问题，纯粹生理问题而已。如果你知道什么叫振笔，就出去看一看我的对联就知道了，就是怎样振法。其实 是身不由己的震的，以前不震的，现在震的。你发觉是人开始到中年的时候呢，开始呢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膝，有力的什么只脚无端白事就去屈膝。所以呢我都想下呢，没几之后呢可能就有人提议不如攞张凳嚟讲下道啦，无需要呢即係坐喺度好过呢就企喺度呢，脚开始有少少冤痛攰啦，有力嘅屈膝啦，脚骨就退化啦，腰又风湿骨痛啦，走路又走唔远啦，以前呢可以即係哇一口气就爬好多次爬山爬好耐啦，十几个钟头面不改容啦，但而家呢今时就唔同往日啦，体力开始衰退啦。我就諗返起呢好几年前想想都差不多十年前的了，即是没咁上下啦。咁有一次我家里呢就有人在香港探来探我哋，喺嗰时我喺美国住，咁我去一起去旅行。去哪度旅行呢，就租架船喺个湖度呢就几爽的，就去钓下鱼啊咁啊一路喺度。咁呢大家坐喺度闷闷地嘅时候呢，我女同我话爹哋我同你游过去对面嗰个岛啊，大概来回一里岛啊，我说好啊，我鍾意啲挑戰㗎。咁於是呢我哋兩個就去遊啊，佢梗係唔等我啦，咁就遊啦。咁呢佢返咗嚟呢半個幾鐘頭都唔見我蹤影喎。咁就開始有啲驚啦，我太太開始有啲驚啦，其他人開始驚啦，就攞個望遠鏡周圍喺個湖望下。咁我又冇戴游水帽喎，咁黑色嘅頭呢咁就睇唔到喎，成個湖裏面呢靜嘤嘤，咦會唔會喺湖底呀、啊、咁。咁於是呢佢哋呢就整住个快艇就走围去啦，睇来睇都睇唔到，咁啊会唔会去上咗岸呢，咁啊一走上去就见到原来呢我游到去嗰个岛嘅时候呢我就上咗岸，即係因为係要 obey the law of nature， 咁呢就係要上咗岸。咁我諗住上完岸之后呢梗係唞下先啦，咁你岸旁边呢係啲泥嚟嘅，咁我黄色嘅皮肤同啲泥就一模一样，係不容易察觉嘅吓。终于有个人察觉到啦，哇喺度啊，但係点解你咁迟呀，你知唔知呀，你个女已经返咗成个钟头，你仲喺度一半都未游远，冇办法啦，年纪问题，呢啲係中年期，体力开始衰退，有力嘅屈膝，推磨嘅稀少啦。推磨系咩嚟噶？牙齿啊！我旧阵时我唔系好中意食豆腐噶，我旧阵时中意食牛骨啦、牛筋啦、牛腩啦，求其硬硬地嗰啲啦，哇！嗰啲总之有骨嘅嘢啦。但系咧，我而家要改行啦，改行咩啊？连豆腐、牛肉都唔制，净系食豆腐啦。因为点解啊？费事嚼啊嘛，牙齿啊，推磨嘅稀少。从窗户往外看就尽都昏暗啦，窗户是咩？眼啦，眼睇嘢就唔清楚啦。我呢个眼镜咧就系三秒娱乐嚟嘅，散光、近视、老花，边样最快增长最多嘅咧就老化，越嚟就越增长。从窗户往外看咧就尽都昏暗啦。仲有啦，我哋屋企咧三个人，我太太，我外母，我哋相见无杂言，但到就脚骨痛，蒙查查，耳不聪。好多时候我哋睇到一样嘢，就係人体力开始衰退。唔单止目不明，耳也不聪，所望门望就話街门就关闭，我哋闩埋门啦，听唔到啦。听唔到，我听唔到你，我梗係以为你都听唔到啦，咁於是我咪大声啲啦，所以你唔好怪我讲到係大声啦，因为呢係街门关闭，有时呢我会重复讲嘢，你唔好觉得我係啰嗦，因为我係街门关闭，我以为你听唔到咪讲多几次俾你听啦，所以呢就好自然呢，呢啲係年纪问题，你需要明白啦。点解你要觉得老人家咁啰嗦，我啲仔女成日话爹哋你已经讲第 N 次啦，咁冇办法啦，係咪我唔记得嘛。仲有雀鸟一叫就都起嚟，天蒙光就起，我有一样真係好唔明白，呢个后生仔点会瞓觉瞓到呢十二点钟五堂都话起唔到身，冇可能嘅，即係点会呢，即係你一叫就都起嚟，即係你几点钟叫啊，四五点钟㗎嘛，五点钟就起嚟㗎啦，咁去神运又太早喎，咁於是呢起身又太又唔想喎，咁於是咪伏喺张床嗰度，咁胡思乱想，諗埋晒嗰啲唔好嘅嘢，你话呢啲真係最弊嘅。 人怕高处就路上有惊慌，冇安全感啊，怕人群啦，怕应酬啦，于是就自己孤立自己啦。系啊，点解啊？我谂最惨一样嘅，人到中年嘅时候，仲惨一样嘢咩？杏树就开花。所罗门话：所谓杏树开花咩？头发就变咗颜色啦。个头发开始唔同颜色，我话冇所谓啫，咁咪染下头发啦。啊，点解先睇下报纸话咧，嗰啲染发嗰啲会 cause cancer causing， 又唔够胆，咁于是咪就买假发，又觉得好似好唔准，咁咪成日戴顶帽咯吓，戴顶帽又可以遮实晒咁。直至有一次我揭咗顶帽先，啊，原来牧师你咁少头发噶，冇办法啦，只有接受一样嘢，白发系智慧嘅象征。仲有人所愿的都废弃，人所愿咩？性欲、食欲都废弃。谂翻起我细个嗰时候食七碗饭嘅，而家半碗都食唔到，食欲开始退，金冠就破裂啦，记忆力开始衰退啦。所以成日都啊，你叫咩名咧？记得我嗰阵时窝福咧可以做到一样嘢，嗰阵时人少啲，我一路讲到一路点名嘅吓，但系而家完全唔得啦，连记人名都记唔掂。但是我不觉得我是老，我觉得我仍然年轻。老不老不是生理的问题，是心态的问题。真正的老化不是主要不是身体，是你的心。圣经怎么告诉你呢？申命记第33章25节，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啊，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成日话俾我自己听，我唔系老化，我唔系 growing old， 我系成长，我系 growing up， 好唔同啊！老化系消极噶，老化系走下坡噶。但我话俾我听，我系 growing up， 我系成长啊！但我系要积极噶。一方面我谂，我哋到中年嘅时候，我哋要注意一下我哋自己嘅纪律问题啊，食嘢嘅纪律啦。逢是高脂肪啊、风湿病啊、其他嗰啲，我哋唔好咧，系要咁多啦，唔好食太甜，唔好食太咸啦，食多啲水果啦，要节制一啲啦，烟啊、酒要戒啦，多啲嘅运动啊，身体嘅圣灵一电啦，唔可以随处啊。如果你想更加明白咧，请嚟参加下个星期我哋健康中年由你创，有多嘅专科医生咧为我哋解答好多嘅问题。但系我总而言之话俾大家听，就算你系好后生都好。你已经踏入中年的后期都未定，这个是你的心态。中年第二个问题，不单止生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进退就为局。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很有趣，他怎样去描绘他自己的心情。我们四面受敌，但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打倒了，却不自死亡。保罗在这里看到一样东西，中年期遇到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四面受敌是指四方八面而来的一些的压力，英文译了这就是 crushed from everywhere， 是好像有不同的压力压住你。中年人有很多的压力，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28至30节说，除了这外面的时候，还有众教会的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我的软弱罢了。保罗的经历，他将他自己的心底里面的挣扎，他的心境去描绘出来，我想任何一个中年人一点都不会觉得陌生。在屋企里面，我们的压力在哪里呢？屋企的压力上有高堂，下有仔女。细蚊仔12岁至20岁，从少年就向这个青年，这一段是十分艰难的事。他们身体和心智开始成长，他开始有他自己的友朋，开始有他自己的一套，开始反叛，开始模仿，开始有他自己的一个世界，往往就成为一个对立，正成我们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大很大的压力。我们开始大一点了。我记得马丁这个马克吐温讲过一句说话都很有趣。他的仔在16岁的时候就觉得阿爸为什么你这么蠢的，到他20岁的时候，咦爸你这几年很有进步，不同晒，成熟了。 其实不是阿爸进步，是他自己不同了。少年人有很多的反叛，父母在这个时候去养育他们一点都不简单，开始大了，读大学了，香港有很多的小孩子出去了，两口子呢就空巢了，你对我，我对你，很多时候有阵时就有仔女做个 cushion 挂住仔女，仔女大个走之后，夫妇相对就好像陌路人一样，好多好多的离婚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空巢。或许两个在一起都好，今天香港告诉你听，有 184% 的增长率就在这个年纪离婚，独居的时候更加惨，更加孤单，不容易。不单止家庭里面的压力，工作里面的压力一样是大的。其实未讲工作之前呢，我们中年人还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要照顾，送去老人院呢心有不甘，自己都会责备自己，是不是我不孝顺，将我爸要送去又去老人院呢？如果不送去老人院的时候，我怎样去照顾他呢？患上老人痴呆症的时候，24小时要照顾，怎样去照顾呢？给多少的压力给你们？中年人的压力不是容易，不是容易。还有工作呢，工作的压力呢，有个朋友去了 Silicon Valley， 他是40岁，如果你升不到做 management， 你以后都不想升了。是啊，工作的环境开始熟悉了，要发要升就没得再升，你很容易失去你的目标，很容易习以为常，很容易你就发觉到做人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几个有一班的中年人，我们自己走在一起去查经，就查什么很多微信，做人究竟为什么，究竟不知道做人为什么，做了50年才知道不知道 做什么。为什么后生的时候挂着养要建立自己的事业，要养仔女，要供屋，要供车，要用，去到这个时候突然间停在那里想想，我做什么呢？为谁辛苦，为谁忙。保罗不单止讲到四方八面而来的压力，保罗更加讲到心里作难，遭逼迫，遭打倒。逼迫这个先好像被追一样，中年人好像一种被追的感觉一样，经济压力的追赶，屋企人的 demand 的追赶，自己的失败，面对生离死别，得失成败，那个的追赶，心里面很多时候想放弃。你知不知道在香港的地方，在香港的地方，中年人患上抑郁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Newsweek 今期讲到说男人和抑郁，一路以为呢女人的抑郁是大过男人很多，但是其实是很多个男人抑郁他不肯去面对，所以不知道。今期的 Newsweek 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篇文章，是讲到男人的抑郁甚至自杀。为什么？压力逼迫。但保罗说，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为什么？就因为有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以致我们可以能够战胜所有这些挑战。今天如果我们做以到中年的人士，我想很多时候我发觉是在摩夫有些呢是离开了教会一段时期，到中年他又会走回来，开始想起属灵的事，就开始体验到开始化。保罗怎样去应付？保罗面对这个中年危机的时候他怎样去应付？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一至十八节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些提醒，有三个秘诀。第一个秘诀，使命感。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生在我们这必死身上显明出来。第十一节、十五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要因为因人多而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 保罗点解能够可以讲话？虽然四面受敌，却不如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就因为系一个强烈嘅使命感，佢知道人生系走边嘢嘅目标，佢知道人生走乜嘢嘅方向。今日点解我哋喺中年里边遇到有危机？就因为我哋失去咗方向，我哋失去咗人生嘅目标，我哋冇一个使命感喺里边。后生嘅时候，你有个使命感。你有养儿育女的使命感，但到中年期的时候，你发觉一个危机，你突然间你失去了你的方向，你失去了你的目标，没有一个使命感在里面。但保罗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在里面。神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叫我们就是每一日荒废过去，神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今天你的使命在哪里？有些人退休的时候，他才觉得这个人生的开始，于是他做觉得他最需要最有意义的事。你的使命在哪里？上帝摆你在你的 你觉得你的生命是怎样可以不会是浪费，而是觉得多姿多彩？上帝给你一个什么的目标？上帝给你一个什么的使命感？第一个问题，使命感。第二个秘诀很重要，就是盼望。这个盼望是基于耶稣基督复活。保罗怎么讲法？我们既然有信心，正如经常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耶稣复活的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十三至十四节，对基督徒来讲，中年不是走下坡，中年不是人走向人生的尽头，我们是向上，永远向上。所以保罗说，外体虽然一天比一天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些自暂自轻的苦楚，比起将来无比永远的荣耀是没得比的。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我们是有盼望的。好像保罗他临终的时候说，当跑路我已经跑过，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今天我们跑这条路，是希望去到的时候我们得着奖赏。这个奖赏不单止给保罗，也给所有的人。今天我有没有这个盼望？今天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今天如果我们的盼望只是一些的世界上的过眼云烟的东西的时候，你是最可怜的一个人。所以我去到第三个秘诀，就是他的人生观。保罗是一个什么的人生观？什么的人生观叫他是很勇敢去面对一切的困难？他说，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追求什么？你死守住的，你死守揸住的，那些是什么？番碱铺来，有一天会没有。离远看可能是七彩非常靓，揸到手是空空如也。我们是不是追求那些明知失得去的东西？就抑或我们追求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你日望夜望为了什么？有些什么东西你觉得是有永恒的价值？将来你觉得这些是值得的？我将我生命投资在这些地方里面是真的值得的，因为它是有永恒的价值。是因为这个盼望，是因为这个使命，是因为这个价值观，叫保罗能够勇往直前。弟兄姊妹，我们又怎样呢？我望落去我们中间，我想大部分都是中年人士，或者有些还未到中年，有一天你都会到这个中年，或者你的父母都是到中年。我们怎样好好活我们的人生？你的使命在哪里？你的价值观是一个什么价值观？你有没有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的人生是觉得多姿多彩，也都叫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怎样去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有智慧的心。